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三，美国东部时间早晨6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6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八国集团开始去称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协定谈判；奥巴马总统将出访西非；塔利班宣称对导致4名美军丧生的袭击事件负责；我们还要为您报道国际社会关注伊朗是否会出现重大变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柏林勃兰登堡门发表演讲，提出争取实现世界无核化的设想。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奥巴马提议美国和俄罗斯两国将各自的战略核弹头在2009年条约的水平上再削减1/3。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美国和俄罗斯应该在2018年之前将各自的战略核弹头削减到1550枚。白宫说，奥巴马保证继续制止核武器扩散到更多的国家，以及对伊朗和朝鲜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奥巴马还呼吁制定新条约，停止生产用于制造核武器的裂变材料，并推动美国参院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英国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宣布将开启据称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贸易协议的谈判。由于针对一项新的全球贸易协定的长期努力暂时停滞，各国官员正集中精力设法达成区域贸易协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的报道。
英国首相卡梅伦与奥巴马总统和欧盟领导人一道宣布这项计划。
我们正在谈论的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双边贸易协定，它比任何其他协议加在一起的影响力都大。
双边贸易协定是卡梅伦在他主持的这次八大工业强国的峰会上要达到的主要目的之一，但是伦敦查塔姆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斯蒂芬·皮克福德认为，这些区域性贸易协议并不是领导人们的首选。
I think everybody accepts that having a fully multilateral universal.
我认为所有人都觉得一个全面多边的全球性贸易协议是最好的选择，但是看来现在很难达成。因此我认为人们把目光转向第二选择，就是在有意愿的伙伴之间推进贸易自由化。
在初步会谈中，法国贸易部长尼克尔·布里克几乎否决了贸易协议计划。法国担心其电影业和其他娱乐产品会受到来自好莱坞和美国网络公司的冲击。除了这些担心之外，大多数领导人都认为贸易会帮助增加就业，在全球范围内刺激经济增长。
Most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almost all of the G7
大多数发达国家，包括几乎所有七大工业强国，都仍在艰难地从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中复苏。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大都相当缓慢，这已经造成了一些贸易摩擦的出现。
领导人们决心不让这些摩擦伤害到自己国家的经济复苏的努力。
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得对，就是说不要受到得过且过的诱惑，为了达成一项协议而绕过那些困难的问题。
这将耗时数月甚至几年才会达成一项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 而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也许会迫使各国领导人收敛他们的雄心，但是奥巴马总统承诺他将亲自参与进来，他认为这项自由贸易协定对提振经济和就业有着关键作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要出访西非，而这次行程呢，会使保安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据说主要威胁是来自尼日利亚的恐怖主义组织，还有在马里北部和利比亚活动的一些伊斯兰的力量。美国也第一次向能够帮助追查西非恐怖组织的人提供现金奖赏。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西非记者卢克的报道。
今年一月，法国空袭马里，并且派遣4000名地面部队，击败了基地组织的下属对马里南部的侵犯活动。这个下属组织仍然在萨赫勒撒哈拉地区活动。虽然恐怖分子最近杀害了美国驻班加西领馆的工作人员和爱因伊纳梅纳斯天然气设施的美国公民，可是美国近期内不会采取像法国那样的行动。美国总统奥巴马五月说，美国不会开辟打击恐怖主义的新战场。
我们警惕这些团队可能发起跨国威胁的迹象，不过我们主要在他们作为大本营的国家和地区采取行动，那就意味着我们受到更多的是地区性威胁，比如班加西和阿尔及利亚的 BP 石油设施，当地员工可能和地区恐怖网络有松散的所属关系，他们会不时地向西方外交官、公司和其他非军事目标发起攻击，或者通过绑架等犯罪手段为他们的组织提供资金。
美国在非洲从事的军事活动主要是培训任务，就像今年培训塞内加尔部队一样。2012年3月，一名受到美国培训的陆军上尉率领部队推翻了马里政府。美国为马里军队提供巨款，帮助他们打击在兵变中占领了马里北部的恐怖分子。国际危机小组西非问题负责人吉尔斯·亚碧说，训练非洲部队的想法不错，不过马里危机也提供了教训。
你在部队里培养了一批核心兵，可是忽视了整个军队的功能失调，这样是不能完成反恐行动的。
今年五月，尼日利亚北部发生多起协调好的双重自杀攻击，造成至少26人丧生。这是以法国为首的马里干预行动中最严重的地区事件。这个地区的国家将面临更多的攻击事件。塞内加尔退休军警上校和前驻马里国防武官贾布里勒巴说，
萨赫勒撒哈拉区域很大，可是人口稀少，在沙漠中行动和作战很艰难，安全部队必须依靠武装分子渗透地区的当地人，那里可能有很多武装分子的庇护所，当地人要非常爱国才会帮助我们确认和追捕他们。这不是一场常规战争，我们必须训练安全部队怎么做。
今年美国在尼日尔的萨赫勒地区设立了非洲第二个无人驾驶飞机基地。亚碧说，空中侦察是有用的，可是这个地区的国家不能依赖美国的无人驾驶飞机。
无人驾驶飞机很贵，拥有他们的国家最终会用于自己的利益。这个地区的国家不能用无人驾驶飞机来代替学习如何共同控制边界，代替和当地社区的合作，民众才是最好的侦察和情报来源。
美国国务院总共以2300万美元来悬赏情报，捉拿尼日利亚极端主义领导人阿布巴卡尔谢考和这个地区的另外4名主要武装分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塔利班宣称对导致4名驻阿富汗美军丧生的袭击事件负责。在那几小时之前，美国宣布将与塔利班展开正式对话。塔利班发言人说，该组织星期二向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发射了2枚火箭弹。美国早些时候说，与塔利班的直接谈判将于星期四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展开， 以争取建立一个旨在结束已维持十多年的阿富汗战争的框架。预计美国国务院和白宫高层官员将会见一个塔利班代表团。有关当局说，这将是预备性会谈。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在北爱尔兰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上说，卡塔尔会谈是非常初期的一步。奥巴马表示，他预计在谈判过程中将遇到很多障碍。预计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的政府不会参与在多哈举行的第一轮会谈。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过一会儿我们还要为您播报。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中国开始要对朝鲜核项目采取更严厉的立场。好，下面我们先看一条有关伊朗的新闻。在伊朗的总统大选中，相对温和的候选人鲁哈尼意外的获胜。国际社会不少人士期待这位新总统会改善伊朗同国际社会的关系，而同时呢，又对伊朗是否究竟会出现重大的变化持审慎态度。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哈桑·鲁哈尼赢得伊朗总统选举之后，他的支持者们走上街头庆祝。鲁哈尼得到超过50%的选票，令观察人士惊讶。鲁哈尼星期一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伊朗拥有浓缩铀的权利得到认可，伊朗与美国的旧伤可以愈合。他呼吁西方国家与伊朗进行有建设性的互动，同时表示他准备让伊朗的核项目更透明，以显示这些项目是在国际框架下运作的。鲁哈尼的态度与他的前任艾哈迈迪内贾德相比，已经有了令人欢迎的转变。内贾德的政策和言辞在伊朗内部和国际社会都受到反弹，但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严格控制着伊朗的核政策，因此观察人士普遍认为鲁哈尼当政后在核项目问题上不会有太大突破。不过鲁哈尼十年前曾是伊朗的首席和谈判代表，而且说服了当时的伊朗领导人短时间修改了一些政策，这让伊朗问题专家马克·菲茨帕特里克对鲁哈尼抱有一点希望。
这不会影响到伊朗核项目的根本基础，我看它不会改变，但是也许会出现一些策略上的让步以及达成协议的意愿。我是说，如果没有想要成交的意愿，我们就不会得到解决方案。
鲁哈尼的支持者们也许怀着同样的希望，有些人告诉记者说，他们想看到改变和改革，以及不会引起紧张关系升级和带来更多经济制裁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看一组有关朝鲜半岛的新闻。朝鲜的首席核谈判代表已经抵达北京，在北京和中国官员举行会谈。另外呢，观察人士注意到，在几个月以来的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高之际，朝鲜呢开始扩大它的外交行动。中国的分析人士说，虽然现在难以确定朝鲜将来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但是朝鲜可能发现很难无视要求其返回结束其核武器项目谈判的呼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的报道。
金桂冠是最近几个星期内访问中国的第二个朝鲜高级官员。就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本月初在加利福尼亚州会见的几天前，朝鲜军方高级将领崔林海也来到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政治学者王凡说，鉴于平壤最近频繁的外交活动，金桂冠访华将是北京接触朝鲜的一个好机会。王凡说，朝鲜现在感觉有点孤立，许多国家都不清楚他的政策。他说，中国可以帮助更好地了解朝鲜下一步的政策可能是什么。
朝鲜他实际上现在已经感觉到比较孤独。很多国家现在目前对于朝鲜的这个政策和态度也不太清楚的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中国能够发挥一个特殊的作用，更好地了解朝鲜下一步的这个政策。
过去一周，朝鲜试图与韩国举行会谈，并呼吁与美国直接对话。由于协议上的分歧，与韩国会谈的计划取消了。华盛顿说，他对可信的谈判敞开大门，但又补充说，平壤必须首先同意无核化，这是朝鲜长期以来一直不愿接受的一个立场。 韩国媒体报道，崔玲海上个月底访问了北京，他请求中国官员接受朝鲜为核国家。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说，虽然那个请求被拒绝，金贵官本周会谈期间可能再次提出。
那么如果这个他们同意弃核，我们就可以往下面谈怎么恢复六方会谈。如果他还是那个来谈那个什么那个要我们承认他的核国家地位，那我估计就没得什么谈了。
北京大学政治学者王东说，朝鲜尽管起先不愿意，但有迹象显示他可能再次对无核化主张开放。
About 2 days ago, they were saying basically, you know, we are going to talk, but not about denuclearization. But I think
两天前，他们基本上说，他们要谈，但不是谈无核化。但我认为昨天态度有了转变，他们现在引用金日成和金正日讲过的话，说无核化是朝鲜半岛的最终目标。
然而，平壤、首尔和美国对于无核化有不同的定义。朝鲜的无核化定义是，不仅去除自身的核武器，也包括美国核保护伞对韩国的保护，其中包括潜艇、轰炸机、洲际弹道导弹。由于美国在韩国土地上不再保留任何核武器，美韩的立场是，半岛无核化的第一步是朝鲜必须放弃核武器。无论朝鲜如何定义，王东等中国的分析家们认为，国际社会对平壤核野心的反对限制了他的选择。
除非我们团结一致，向朝鲜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一致讯息，否则朝鲜会做他一直在做的事情，只是在利用在六方会谈的其他五方之间的分歧，利用这种局面占便宜。
分析人士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尤为关键。金灿荣说，奥巴马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的非正式会晤，以及他们共同呼吁朝鲜无核化，产生了影响。
他以前玩那个中美这个，就在中美之间啊，借一些矛盾，然后来玩这个，玩那个边缘游戏啊，他可以玩得通。但是现在中美如果联合一致呢，他就没有玩这个边缘游戏的空间了。所以，中美的一致，使得他现在只能用柔和的办法，而不是强硬的办法来追求他的目标。
金贵官这个星期访问中国之际，美国、日本和韩国官员周三在华盛顿举行会谈，韩国总统朴槿惠将在一个多星期后首次到访北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中国开始针对朝鲜的核项目采取更严厉的立场，显示中国已经愿意在全球事务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不过，奥巴马也说，他和习近平在有关中国对美国的网络袭击议题上有非常直接了当的沟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美国公共电视网星期一播出的名人访谈节目《查理·罗斯秀》中，奥巴马和主持人查理·罗斯进行了45分钟的访谈对话，其中大约8分钟的话题与中国有关，包括他一周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加州的会谈，他对习近平的印象，对美中关系的前景看法，以及朝鲜问题和中国对美国的网络攻击等。对于网络安全问题，奥巴马表示，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无论大小都会搜集其他国家的情报，但中国试图探知他与日本领导人会谈的内容和与中国政府或军方有直接关联的黑客闯入苹果电脑公司的系统去获取该公司最新产品的设计图，两者之间有极大的不同，后者根本叫做偷窃，美国不能容许这种行为。奥巴马说，他与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有直率的讨论，他相信习近平非常了解此事对美中关系的负面影响。奥巴马说，他和习近平的非传统会面让两人得以进行坦诚的对话，他对习近平的印象是和以往中国人相比，习近平更为年轻，有魄力，有活力和自信。他说，习近平虽然上任时间不久，但已经很快地巩固了他的地位。 此外，针对朝鲜问题，奥巴马说他和习近平的对话比以往更为有用，因为一直以来中国总是对朝鲜核项目可能引发冲突敷衍表态，但现在北京当局已经开始认真看待朝鲜的挑衅言论，也有兴趣和意愿开始和美国进行战略性的对话。奥巴马表示，中国的快速发展有如吃了强身药一般，但仍然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还属于贫穷国家，既要发展的好处，又不愿意承担责任，并且认为美国要主导一切，围堵中国。更有中国领导人只想搭美国的便车，让美国出来解决全球性的大问题。奥巴马说，他要和习近平建立一种让美中两国能够合作的关系，否则若双方的健康竞争变为冲突，那么他和习近平作为国家领导人就等于是背叛了自己的人民。不过奥巴马说，他对美中关系的未来感到乐观，但也认为美国必须坦诚明确地坚守美国价值，在中国试图占便宜时将他推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表示对朝鲜提出的和美国对话的建议持开放态度，但是朝鲜必须先拿出具体的行动来终止其核武器项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从美国国务院发的报道。
朝鲜表示希望进行直接谈判，缓解朝鲜半岛的紧张情势。美国要求朝鲜必须先履行国际责任，终止核武器项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
朝鲜必须参与真实可靠的能够带来切实废核行动的谈判。这次和从前有所不同吗？我们没有看到证据，我们希望有所不同。
朝鲜说谈判不应该有任何条件。朝鲜政府虽然愿意讨论裁军，但是同时也要求包括韩国在内的有关方面进行更广泛的无核化。韩国统一部长官柳吉赛说，朝鲜的行动表明朝鲜急于美国开展对话。
我认为朝鲜必须提到无核化这个词，才能让美国回到谈判桌前。朝鲜是在试图表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是这个态度。
美国企业研究所分析师迈克尔·奥斯林说，无核化谈判是在浪费时间。
让我们承认朝鲜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他们是一个有核国家，不会往回走，只会进一步发展核武器，会拥有更多的武器，而且会在这方面变得更加先进。我们该怎么做？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的话，是在抗拒现实。
考虑到分歧的存在，韩国统一部长官质疑谈判能否进行。
我想朝鲜和美国之间几乎不可能进行会谈，韩美之间正在密切的交换看法。
美国总统奥巴马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帮助朝鲜重回谈判，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北京想帮忙，他早就这么做了。
If it believed that its best interest,
我们认为北京可以通过一定方式向朝鲜政权施压，促其改变行为。如果北京认为这么做符合自己的最高利益，那他早就该做出行动了。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指望中国了。
朝韩会谈上周破裂，朝鲜和中国官员本星期在北京会晤，与此同时美日韩官员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自从美国和中国在30多年前恢复正式外交关系以来，两国之间的关系有起有伏。最近呢，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举行了非正式的会晤，观察人士说出现了一些合作的气氛。不过呢，崛起中的中国不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军事方面都对美国形成了挑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那一次的政策报告发布会上，该研究所还特别邀请了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约瑟夫·奈。约瑟夫·奈在对萨伯拉曼尼亚所提及的比较历史问题的时候强调说，将现今强权政治与过往的历史进行比较，应当同时兼顾古今境况的异同所在。他认为 观察人士以政治学上的霸权过渡理论来看待当前的美中关系，如果不考虑时机和整体境况的话，很容易陷入误区。他说
And when you look carefully at the hegemonic transition and the lessons from Thucydides, you have to realize that
这位曾经提出过软实力等国力概念的哈佛大学政治学者约瑟夫奈说，如果你从修昔底德的教训来仔细地探究霸权过渡的话，你会了解到那场战争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因为修昔底德反应过度所致。其次呢，当人们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鉴，他们却忘记德国其实在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经济实力已经远超英国。至于中国和美国，中国并不会以类似的方式超越美国。约瑟夫奈在6月12号刊登于《洛杉矶时报》的一篇评论中说，尽管中国很可能在今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在经济总量上赶超美国，但是美国在军事实力和软实力上的优势仍将维持至少数十年。这位政治学者同意应当将中国纳入现有的多边机构，他说这其实是正在发生中的事。然而促使中国融入多边机构的并不是外在的压力，而是来自中国内部的变化使然。他认为鉴于美国在实力上仍然具有优势，不必急于割让权力。他说
But that also means we don't have to give up so much so fast. Notice the fact that two facts. One i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declining.
我们不必在放弃权力方面操之过急或者让步过多。这基于两方面事实。一是美国并没有衰退，至少我不相信有这么回事。再者谈及将它纳入多边机构，其实中国也正朝向和我们的利益相符的方向走。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盟国的安全问题上。约瑟夫奈对于萨布拉曼尼亚提出的大交易，也就是 Grand Bargain 中有关提升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中的地位，以及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的看法基本赞同，但是在贸易政策，尤其是关于美国牵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方面的看法则有不同。他认为有竞争力的地区或者竞争开放事实上对于贸易自由化是有利的。约瑟夫奈说，如果从长远来看，美国在 TPP 上对中国持开放的这个姿态，即便中国不会加入这个协定的谈判，也会向大的构架方面靠拢。再者，他认为不必为了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协定而放弃地区性的自贸协定谈判，因为同时推动两者并不会产生矛盾。约瑟夫奈在《洛杉矶时报》的评论文章中提到，奥巴马政府的2010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已经提到过美国必须以正和而非零和的观念来看待中国的崛起，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力提升有时候对于美国乃至整个世界是有益的。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披露美国政府监控项目的原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员工斯诺登，自从到香港以后，现在还不知下落。不过香港的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说，是不是把斯诺登遣返回美国要根据香港的法律程序来决定。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一身香港的原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工斯诺登星期一通过网上论坛为自己披露美国监控项目的行为做出辩护。斯诺登在英国卫报的网上论坛上说，他对美国总统奥巴马感到失望，他指责奥巴马扩大了他所说的滥用政府权力的监控项目。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数百名香港人举行示威，要求特区政府保护斯诺登。此外，也有香港媒体的民调显示，一半香港人反对遣返斯诺登。一位姓许的香港家庭主妇说，
我们香港人其实并不在乎是不是应该保护他，我们要求的是这件事应该根据香港法律依法处理。斯诺登一直在爆料，但我不认为他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才这样做的，他做出了很多牺牲。
一位退休的林先生似乎对斯诺登就没有那么同情了。
他当时申请这个工作的时候知道这份工作的重要性，很多事情是不能透露出去的， 现在他又到处爆料，谁也不知道他到底说的是不是实话。
斯诺登星期一还坚决否认自己是中国间谍。他在网上论坛上说，如果他是中国间谍，那么为什么他不直接飞到北京去呢？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在回应这个问题时说，称斯诺登为中国间谍属无稽之谈。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国，一位电视台的女主持人最近在互联网上公布了一位与她同居四年的中央办公厅的官员，她所爆料的材料包括一些视频和照片。不过呢，这些视频和照片在网上被网管删除的速度据说是有史以来最快的。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中国旅游与经济电视台女主持人季英男近日在北京接受了美国之音北京分社的独家电视专访。季英男在长达将近两个小时的专访中，详细叙述了他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室前副主任范岳认识、交往和关系破裂的经过。季英男说，范岳有妻有子，却隐瞒真相和他同居四年，期间还当众公开向他求婚。季英男说，他所说的都是事实，有大量视频为证，并且将相关视频和照片全部提供给美国之音。
他说我贪慕虚荣，骗了房子，骗了工作，骗了车，骗了什么衣服。我想问问他，在没有房子的情况下，我跟他就领一个证，我说老公咱俩就领一个证吧，才扯出了他有家的事实。他骗我被纪委调查，一无所有，甚至我会受到牵连，甚至我要跟他一块背负很多问题的时候，我没有选择跟他划清界限，弃他而去。他应该这样说我吗？
中国腐败官员包二奶给情人购买奢侈品已经不是新闻，但是腾讯微博和人民监督网在爆出这条新闻之后迅速被删帖，引发了观察家对范岳为何有这样大神通的质疑。曾经公布过四川官员雷正富不雅视频，而引起国内外媒体关注的人民监督网公民记者朱瑞峰表示，这次有关部门删帖的速度之快和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上一个礼拜五我就在人民监督网发了出来，发出来以后我立即在这个我的四大微博新浪还有腾讯这几个微博进行推，我发上去有大约有40分钟，不到40分钟，全部被国务院新办下令删除。说这个范岳的权力是大的惊人。一般呢，我们报道里有部级高官、厅级高官啊，都没有这么大的删帖量。我的网站呀，受到国务院新办的命令啊，就是对我的启动国家长城防护墙，对域名进行屏蔽啊，一天一夜就屏蔽十几个域名。啊，甚至他们动用黑客，说是黑客都是公安部网络管理局的网监啊，对我的网站进行攻击啊。说现在我的微博呀，新浪微博就在礼拜五当天就被锁上，我的腾讯微博是在昨天被锁上，禁言7天啊。说他的能量大的惊人。
朱瑞峰说，删帖是无法掩盖真相的，他已经通过各种传播技术手段每天公布一段新的视频，让民众获知真相。季英男在接受美国之音北京分社采访的时候称，2009年他22岁的时候到中国传媒大学进修，认识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室副主任范岳。范岳不但为他介绍工作，还给他买了很多奢侈品作为礼物，并与他同居四年。互联网上广泛流传说，范岳每天给他的零花钱就有10000元人民币，四年为他花费了1000多万元。季英男向美国之音证实每天10000元的说法，但说这只是一个平均的数字。去年范岳升官，担任了中办主管下的中央档案馆的副司长一职。然后范岳以欺骗、威胁、恐吓、殴打等手段试图和季英男断绝关系，季英男也多次前往中央机关去上访告状，均无结果，走投无路，遂把北京外媒作为他绝望之时讨回公道的最后希望。 京南公布中央级高官的不雅视频迅速在中国互联网上被转发和传播。人民监督网记者朱瑞峰表示，民众通过互联网监督官员揭发腐败，是中国逐步走向公民社会的标志。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中国呢，很多的民众在对一些现象表示不满，或者是要爆料一些腐败等情况的时候呢，往往会使用网络这种工具。不过呢，中国共产党党刊《求是》在网站上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的互联网现在负面信息太多，人们要警惕网络的负能量。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篇署名时评的评论文章6月16号发表在《求是理论》网上，题目是《警惕网络负能量》。文章使用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正能量的说法，认为网民从互联网上查询信息、分享观点、轻松淘宝、在线神聊、开展舆论监督等，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正能量。但是文章同时又说，打开网页、登入微博，立刻就会在不经意之间陷入网络负面信息的包围之中。这些负面信息的表现在于负面新闻连篇累牍，灾难、事故、贪腐、丑闻似乎铺天盖地，不良情绪四处蔓延，跟政府对着干，凡是政府辟谣的就一定是事实，凡是官方发布的就一定有黑幕，凡是社会矛盾就一定是体制问题。作者指出，网民的人肉搜索等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已经司空见惯，公民个人基本权利遭遇野蛮践踏，让越来越多的人谈网色变。文章作者认为，这些现象属于网络负能量。作者引用据称的调查结果说，宣泄不良情绪的主要是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的三低人群。作者认为，这群人总体社会阅历浅，生存压力大，在现实生活中感到不得志、不如意，对社会和生活心存不满，往往戴着有色眼镜观察社会、解读现实。作者开出几剂化解网络负能量的药方，其中一剂是劝解三低人群积极面对现实生活，要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共产党和政府是骂不倒的，自己的幸福生活也骂不来。作者鼓励这些三低网民，与其沉迷于网络，不如断开网线，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等等。针对中共党刊《求是》网站发表的这篇警惕网络负能量并告诫三低人群断网的文章，北京的资深媒体人高瑜评论说，这篇文章不符合常识，简直是大倒退。高瑜6月17号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
官媒这些东西啊，简直就是你说精神病院发出来的人都信，基本上他没有不符合常识，再往下去就该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了。整个文革还有反右等等一切吧，毛泽东时候最荒唐的东西现在全搬出来了。
高宇说，现代科技给中共控制言论自由带来了难处，他现在更要严厉地控制网络，方便他们搞愚民政策，搞舆论疑虑。他说，总之在共产党看来，代表官方的声音就是正能量，不上网就能得到幸福，习近平的中国梦就实现了。高宇说，现在中共是两手一起抓来控制网络言论，一手是封网，另一手就是劝解，像这篇文章就是劝人们不要上网。自由撰稿人朱欣欣同一天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中共自己给负能量设定范围，这本身就是没有法律意识，体现了过去政治决定一切的老旧意识。朱欣欣说，
再有一个呢，这个网络上的所谓的这些他认为的负能量的言论呢，恰恰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扭曲的一个反应。如果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怨气、人们的这个心中的不满、人们的生活中的一些困难、一些矛盾能够 通过正当的法律的渠道去解决的话，啊，网络上的这些宣泄就会少得多。同时呢，他说政府的这个做什么大家都不相信，这个恰恰说明什么呢？问题在政府这边，是他自己的问题，问题出在他自己身上，不能推到别人身上。
朱欣欣说，所谓互联网弥漫着绝望消极的情绪，完全是中共一党专政造成的。他说，网络上的人肉搜索其实是让贪官谈网色变，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反腐让防媚、防书和表书等落马，能说是负能量吗？中国网民中流传这样一个说法，中共说的谣言实则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先是从互联网传开的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和网络日记主角伊俊清等，后来都被证实是事实。最新的网络负能量导致贪腐官员落马的例子是，据人民网等中国官媒6月17号消息，中国国家档案局一名范姓副司长因被网络举报而辞职。此前，互联网流传一名纪姓女士举报中央档案馆法规司副司长范月花大价钱包养她，以单身的身份跟她同居。中央档案馆是中共的智囊机构。有观察人士指出，和世界各地一样，中国公民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自行散发消息时，当然缺乏正规媒体的资源和专长以及中立性，因此网络信息难免失准，也会发生侵犯个人隐私等现象。然而，和有新闻出版自由的地区不同，中国的正规媒体起不到独立报道新闻、积极反映民情并随时监督政府的作用，这使网络民意在中国的影响力变得格外重要。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中国呢，中国七个政府部门发了一个通知，要严禁个人私自收留弃婴。那弃婴呢，在中国现在是一个广受关注的一些问题。不过有观察人士指出呢，之所以现在有私人收留弃婴呢，其中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其中甚至也包括中国政府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洋的报道。
中国各官方网站6月17号刊发消息，中国民政部、发改委、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卫生计生委和宗教局等七个部门日前要求各机关切实加强对弃婴的管理规范管理，严禁任何机构和个人私自收留弃婴。联合通知强调，对利用弃婴牟利或者从事非法活动的机构和个人要严厉打击，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过通知没有说明具体的惩罚措施。近些年中国弃婴问题日渐突出，一个说法是每年数万婴儿遭遗弃。另据美联社引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和社会学教授周孝正的估计数字，每年弃婴近20万人。造成弃婴的原因被认为，首先是中国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这个政策限制绝大多数城市夫妻生育第二胎，在农村如果第一胎是女孩才允许生育第二胎。其次是残疾婴儿，父母无力抚养他们，再有就是未婚先孕，迫于社会压力而弃婴。资料显示，由于医疗救助保障机制缺乏完善，中国的弃婴绝大多数被民间收养，包括宗教机构和个人。中国民政部今年三月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全国共有收留弃婴的个人和民办机构878家，其中个人开办的134家，宗教机构583家，共收留孤儿弃婴9300多名，得到民政部资助的不到 50%。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之柱长期研究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他认为这个关于严禁私自收留弃婴的通知有它合理的地方，其他国家对收留弃婴也有相应的规定。杨志柱说，弃婴跟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有关联。他6月18号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
据我所知的话，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和尚尼姑都养的是残疾孩子，一养的一二十个的 恐怕有几十媒体跟着报的就有几十起了。那么这个主要就是实际上是细菌的可能性就更大，因为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有疾病，尤其在中国的这种独生子女政策下，只要你生一个，他生个有疾病的孩子，他就养进来很麻烦，而且尤其是第二个有疾病的话，那还要交社会抚养费呢。
杨志柱指出，一方面弃婴数量增加，另一方面福利院对收留捡到的弃婴要求提供的手续非常的繁杂，比如要求送交弃婴的人提供这个婴儿不是个人所生，还要求提供弃婴不是他的兄弟姐妹生的证明等。杨志柱说，他的朋友中就有捡到弃婴干脆自己养着。杨志柱告诉记者，严厉的寄生政策下，兄弟姐妹之间也很难收养，有些人便从人贩子那里花钱买弃婴，因为人贩子的要价比从福利院领养的成本低，而且每到人口普查的时候，对这种捡来的孩子倒是都会给上户口。杨志柱是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因为超生第二胎，于2010年10月被所在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解聘，并给予记过处分，现在虽然被恢复工作，但是仍不允许教课。北京律师肖国珍担心，七部门的这个通知可能会造成弃婴未必能够得到妥善照顾的后果。肖律师认为，公权力部门必须首先要无条件的保证弃婴的安全，这项通知才有实际的意义。
就是如果官方要做这样的规定的话，我认为官方同时应当做另外一个规定，就是国家的公权力机构，比如说民政局，在通过民间的一个提供情况得知有弃婴的时候，应当无条件的给这些弃婴以很好的关怀和照顾，并且没有能够给予适当照顾者，应当被追究相关的责任。
肖国珍律师认为，如果只谈追究私自收留弃婴的个人和机构的责任，不追究没有合理保障弃婴安全的官方机构的责任，这项联合规定也只会是一阵风而已。学者认为，中国现在是三无状态，第一是无儿童福利法，第二是无儿童福利行政指导体系，第三是无基层的儿童福利设施。在三无的状态下，社会对儿童福利还没有最基本的概念，这是最悲哀的事情。根据中国民政部公布的数字，中国现有孤儿人数为 61.5 万人，而在官方福利院收养的孤儿仅占不到 20%， 由亲属养育、其他监护人抚养和一些个人民间机构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人。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在1997年收回了对香港的主权，不过根据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香港人当中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的比例达到了1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的报道。
港大民意研究计划在本月10号到13号就港人身份认同对1055个港人进行电话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港人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依然偏低。数据显示，香港市民自称为香港人的比率比半年前大幅上升11个百分点到 38%， 而选择中国的香港人或香港的中国人的比率下跌13个百分点到 36%， 创下1999年6月以来的新低。报告举例了民调半年前所发生的大事件，让读者自行判断调查结果原因，其中包括习李上台、四川雅安地震以及香港拨款赈灾的争议、六四烛光晚会、美国告密者斯诺登匿藏香港等等。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程明认为，今年六四期间，港人就爱国爱民口号的争议让港人反思自己是否爱国，加上六四期间传出天安门母亲多年被中国政府打压和香港记者在中国被打等消息，影响了港人对中国的身份认同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说， 调查结果反映中国和香港政府的爱国宣传不及四川地震和维权新闻等产生的影响。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从香港民调中可以得知，港人民族认同和对中央领导层的信任从1997年到2008年都是一直上升，不过从2008年开始趋势逆转，两者都在下降，而近几年的下跌幅度更大。郑宇硕说，
我相信有几个因素的，大家对于中央领导层呢干预香港的政治，而这些干预越来越明显呢，是感到不满意的。
他说，我相信有几个因素的，大家对于中国领导层干预香港的政治，而这些干预越来越明显，因而感到不满。去年特首选举中的干预非常明显。其次，港人对香港官商勾结，香港的官和大企业集团不断讨好北京高层，或者跟他们组成种种利益结合，形成香港贫富悬殊，也让港人很不满意。大家可以看到，近几年在香港的政治讨论里，清楚地看到本土意识抬头，这些都是影响民调结果的重要因素。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市民身份认同感从香港1997年回归后开始，每半年跟进调查港人身份认同感。近几年的调查结果曾多次遭到亲北京人士抨击。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在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台湾，马英九的清廉形象可能会受到一些损害，它的起因呢，就是台湾会计法来进行修订，其中呢有包含贪污除罪这一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从台北发的报道。
清廉是我的使命，我个人一直也坚持清白从政，奉公守法，这一点。
这是台湾总统马英九两个星期前因为会计法修法引起的争议向民众道歉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台湾立法院上个月底通过的会计法修法，因为修法中包括为民意代表贪污公款除罪的内容，立刻引发社会极大的反响和质疑。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马英九总统向大众道歉，并指示对修法进行复议。立法院上个星期在临时会议上以绝对多数否决了给民意代表贪污公款除罪的修法，但是它已经造成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台湾教授协会会长、清华大学教授吕中金说，
我们的行政院、我们的法务部为什么会这样的主张，然后我们的行政院长、我们的江院长，甚至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马总统为什么都是默认的这样的行径。就像马总统讲的说，哦，经过好几页的这个思考以后呢，就知道人民的声音的。那实在是如果说不是盲目无知、迟钝的话，那我不知道他们过去的价值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的。
最近爆发的一些马英九总统的亲信涉贪的案件也让他的声望受损。台联党立委林世嘉说，
马英九的清廉度本来就有问题，而且一直都是被包装出来的，那么现在不过是因为一个事件这个揭露了他的本性。
会计法的争议虽然告一段落，不过马英九总统的执政能力和清廉度现在仍然是台湾媒体和学术界讨论的话题。VOA 卫视记者杨晨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提出要求，如果要是两岸互设办事处的话呢，那应该具备司法探视还有合法履行文件的权利，这两项权利呢通常都是正式的领事馆所具有的功能。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在野的民进党发言人林俊宪日前在记者会当中表示，两岸互设的办事处应该要有实质服务的功能，包括司法探视以及合法履行文件的权利。
如果国民党在立法院还要强行通过
一个没有实质功能，也不能服务啊我们一般我们人民的需要。那为了设立而设立一个领事一个办事处，那民进党在立法院，我们会用我们最大的力量，我们会反对这样的一个法案。
林俊宪还指出，根据该党所做的民调显示，83.1%的民众赞成两岸办事处具有司法探视权，78.3%赞成应该有核发旅行文件的功能。如果这两项功能都不具备的话，65.2%的人认为就不需要设立办事处。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本周除了将就两岸设立办事处草案举行公听会之外，朝野政党也将各自提出草案并进行协商。长期研究两岸关系的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陈义兴表示，相信两岸在搁置主权争议的情况下，都可以找到彼此能接受的模式。
大家都特别强调，就是两岸之间不是国与国关系嘛，一种特殊的一个关系，所以有一种准领事的，有这个功能，但不提领事，不提领事的功能，但是同样的是具有领事实质上的功能。那这样双方有共识的话，是可以达成。
陈义兴教授还指出，民进党强调国与国的关系，反而会让互设办事处难以达成。国民党在大陆强调一中架构，比较能让事情顺利的进行。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两岸目前正就互设办事机构进行协商，双方就机构的功能已经有初步的共识，包括经贸、文教、交流、联系、急难救助等等。台湾方面希望能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设立办事处，中国大陆方面则希望能在台北设置办事机构。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强调，目前正在争取签证办理、人道探视与通报，以及驻地官员司法豁免等事项，一定会坚持双方对等的待遇。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日前表示，在互设办事机构的协商当中，要妥善处理一些涉及政治敏感的问题。他说，注意到台湾方面表示，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两会互设办事机构不是外交领事机构。台湾总统马英九曾经表示，希望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两岸互设办事机构。台湾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日前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时，也表达了两岸互设办事处的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中国广州，一位在街头散发支持六四游行倡议函的活动人士被警方拘留期满后仍然下落不明。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杨廷健的父亲和妻子和广州维权律师吴奎明以及网友等多人近日在广州市花都区公安分局、站前路派出所、花都看守所等处寻找本该在6月8日被行政拘留期满后获释的杨廷健，但是没有任何结果。许多网友质疑广州警方这种活不见人的拘留过程。5月23日下午，杨廷健以及四川的邱华、湖南的刘斌在广州越秀区散发有关六四游行倡议书，被警察带走讯问。当晚，杨廷健、邱华以非法煽动集会游行被行政拘留15日，押在花都区看守所，刘斌则被行政拘留14日，押在番禺。刘斌和邱华在行政拘留期满后被分别遣送回老家，杨廷健的家人在他拘留期满后才收到当局邮寄的行政拘留书，但却始终不见杨廷健踪迹。6月10日，杨廷健家人到花都区看守所询问杨廷健下落，被告知人已经放了， 可能被遣返回老家关押。当天杨廷健家人返回江西老家到公安局询问，公安局回复没有接收到杨廷健，不知此事。6月14日，杨廷健的父亲和妻子再次返回广州继续寻找其下落，依然没有音信，因此极为担心他的安危。杨廷健的